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国家内阁会议今天举行，依然重点讨论各州边境开放问题。
澳大利亚网球协会将承担与澳网相关的酒店隔离费用。
特朗普在华盛顿发布告别演说，祝新的政府好运成功。
中国宣布对包括蓬佩奥在内的28名美国政客实施制裁。
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新闻内容。随着新冠病毒限制措施在布里斯班被解除，国家内阁会议将于今天举行。国家边界关闭的问题持续地引起了领袖们的关注，这个问题将在领导人会议上进行讨论。一群新州和维州的国会议员已敦促总理莫里森采取统一的边境关闭政策，并且赔偿受影响企业。一些悉尼居民依然无法前往昆州和维州，而西澳大利亚州继续保持对新州的封闭边界。国家内阁也将讨论昆州政府关于使用采矿营地隔离旅馆建议。
澳大利亚网球协会将承担与澳网相关的酒店隔离费用，并证实维州政府不会分摊这一费用。周三晚间时候，网球协会发表声明承认，澳网老板克雷格·泰利声称维州政府将补贴预计约4000万澳元的隔离费用是错误的。在此之前，至少有一名男性球员被确诊感染新冠，这可能让他无法参赛。17个澳网包机航班中出现了10起病例，其中2人为球员，但有一个可能被重新归类为病毒脱落期。另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男性球员以及他的一名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后勤人员已搬往医疗酒店。根据情况的严重程度，这名球员正在和时间赛跑，争取参加2月8日举行的比赛。
数十名为接受治疗而被转移到墨尔本酒店的难民将在时隔1年多之后重获自由。难民活动人士表示，当局在周四释放了30名的寻求庇护者，前一天中午26名寻求庇护者已经走出酒店。这些寻求庇护者因为医疗转移法案从马努斯岛和瑙鲁的羁留中心被转移到澳洲本土，他们被限制在墨尔本的指定酒店之内长达1年以上。医疗转移法案已被废除，据信这些寻求庇护者将被转移到墨尔本移民过境住宿的设施内，之后会获得过桥签证，可以社区生活。周三26名寻求庇护者已经先行获得了过桥签证。
法国社交媒体平台 Uber 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澳大利亚年轻人都希望更改澳大利亚国庆日的日期。这项针对5000位用户的调查显示，有 53.6% 的人认为应该更改日期，而 34.7% 的人认为应该保持不变。对于许多澳大利亚原住民而言，1月26日是哀悼日，标志着经过6万年的土著居住之后，欧洲人入侵这片陆地。总理莫里森因表示第一舰队的定居者与原住民一起度过了艰难时期而面临批评。
预计未来几天热浪天气将增加澳大利亚东部部分地区的丛林火灾的危险。据预测，从今天起到周一，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澳大利亚首都地区的部分地区气温将达到40度或以上。一波极为严重的热浪已经影响到西澳西南部和南澳的西部。新南威尔士州农村消防局的彼得·麦肯尼说，民众应该做好准备。他说，这些热浪天气特别是对于我们新州南部地区将是真正考验，已经有一段日子了，所以现在就要采取行动，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做好准备，并且明确如果遭遇火灾威胁知道该怎么做。大家应该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处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并不是一直都面临高度的火灾危险，但我们现在有了，是时候应该做好准备。来自新南威尔士州卫生局的阿迪·维亚斯博士表示，建议居民制定计划，考虑在上午11点到下午5点之间待在室内。
监督国家补救计划的议会委员会表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确保在机构中受虐待的土著澳大利亚人获得支持。该委员会源于皇家委员会对机构虐待的调查，并将于今天举行今年首次公开听证会，并听取社会服务部门代表的意见。委员会主席迪恩·史密斯称，一些幸存者团体正在被阻止或未能够充分地利用欠缺他们的补救措施，这需要获得紧急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宣布对28名美国政治人物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对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波顿以及高级顾问班农在内的多名美国政治人物实施制裁。中国表示，这些人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被制裁人及其家属将不能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他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还被禁止和中国打交道、做生意。外交部称有28人被制裁，其网站显示的被制裁人有特朗普政府中的蓬佩奥、纳瓦罗、奥布莱恩、史达伟、波廷杰、阿扎、克拉奇、克拉夫特以及博尔顿、班农等。就在离任前一天，蓬佩奥宣布认定中国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
美国称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中国对此予以驳斥，称这是世纪谎言。在特朗普政府即将结束任期的日子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发起了最后的猛烈抨击。蓬佩奥称，中国在新疆地区大规模监禁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构成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蓬佩奥周二当地时间表示，正在目睹中国党国组织有系统的企图摧毁维吾尔人。周三，中国外交部女发言人华春莹在北京进行了回击，指责蓬佩奥在其整个任期内编造弥天大谎。
特朗普在华盛顿发布告别演说时暗示了自己的回归，他也成为了自1869年以来首位不顾传统缺席继任者就职典礼的美国总统。他祝新政府好运，希望他们取得成功。特朗普最后一次离开白宫并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布演说，他说，成为你们的总统是我莫大的荣幸，我祝新政府好运，取得成功。他告诉自己的支持者，会在远处观看和倾听。他同时说，我会以某种形式来回归。特朗普的家族成员和忠实的支持者们参加了军事基地举行的送别仪式。特朗普脱稿发言，并表示自己的总统任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4年。他感谢了家族成员的努力工作，并表示他的妻子本可以过上更加简单生活。但演说的全程并没有提及拜登。
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奇博士宣布，美国将重新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并提出了应对新冠病毒和其他全球健康问题的新承诺。该组织此前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强烈批评。福奇博士称，美国现在将恢复对世卫组织的全部资金和人员支持，这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曾经被取消过。他补充说，拜登政府将再次派出美国工作人员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恢复与该组织的定期接触。
I said that we must work together as one family.
他说，美国还打算履行对世卫组织的财务义务，将各级技术合作视为我们与世卫组织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我对此深为重视，并将加强这一合作。福奇说，美国将与世卫组织共同努力，为富国或穷国的有需要人士提供疫苗、治疗药物和诊断设备。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对美国宣布将继续成为该机构的一部分表示赞赏，称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好日子，也是全球健康的好日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美国的这项宣布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I said that We must work together as one family.
他说我们必须要作为一个家庭共同努力，以确保在2021年的头100天之内，所有的国家都在为卫生工作者和其他的高危人群进行疫苗接种。有了您的承诺，我们离这个目标更进一步了。目前欧盟和中国都对该计划给予了支持。
美国西北部城市波特兰和西雅图的反政府及反法西斯抗议者破坏了民主党办公室及其他建筑，并与警方发生冲突。示威活动爆发于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就职典礼之后。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身着黑衣蒙着脸的民众打破了俄勒冈州民主党位于波特兰的办公室窗户和玻璃门，并在党标上喷绘无政府主义符号。数月来，波特兰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民权、无政府主义和反法西斯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偶尔也会与民族主义民兵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发生冲突。
欧盟委员会和英国关系特别工作组组长、前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米歇尔·巴尼耶被授予了年度欧洲奖。该奖项旨在表彰对爱尔兰和欧洲关系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或组织。巴尼耶表示，他非常感谢能够获此殊荣。
It is a truly an honor.
他说，能够获得年度欧洲奖确实是一种荣誉，而且知道我是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非爱尔兰人，对我来说意义更大。尽管我个人觉得自己有点爱尔兰人的感觉。女士们、先生们，要不要成为欧洲人，或者更加准确地说，要不要加入欧盟，这无疑是一个让英国分裂了很多年的问题，而且很可能在未来的岁月里还会继续地延续存在下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目前一澳元可以兑换 0.744 美元，可以兑换 1.078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5.007元人民币、6.006元港币和21.663的新台币。
那么新闻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是31度。
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6度。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是29度。
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4度。
阿德雷德晴天，最高温度是32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36度。
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是33度。
霍巴特晚间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给大家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辛苦易叔了，我能听出来你在不断的帮我关麦，就是不要尽量打扰到我读新闻的时候，是吗？
哎，我这边的建筑工人又开工了哈。
好，事情已经复工了哈。休息一下，进入我们今天周五的文化苦丁茶。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